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的要分享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主你来到我们当中，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教导来。求你让我们基督生命堂成为一个充满爱心、一个真正活出爱的一个教会来，以至于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地方都能够感受到彼此的爱，也能够把荣耀归于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看顾我们今天在一起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今天就是要讲罗马书第12章的内容。我以前应该是在去年吧，是讲过罗马书第12章1到8节的内容，然后。今天就是我准备接下来有3次的时间，把罗马书第12章后面的内容，就是把它讲完。今天我会讲就是罗马书9到12节的内容，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下周我会讲就是12章13到16节的内容，然后再后面再有一次我会讲17节到21节的内容。我是打算用3次的讲道来讲活出爱这个主题。盼望着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学习如何爱弟兄姐妹。在罗马书第12章前面部分，主要是讲了基督徒应该怎样服侍神、明白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那么罗马书的后面12章的后面部分，就是在讲基督徒应当怎样活出爱人的实际生活来。那这里面包括爱我们的仇敌。这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怎样爱我们的仇敌？坦白的讲哈，就是要活出爱人如己的圣经教训来，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都知道爱，但是要活出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要活出爱的话，这是会与我们的肉体的这个私欲相抵触的。我们若不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帮助，没有一个人可以长久真正的活出爱来。我们可以凭自己的理性或者是自制力，短暂的活出爱，但是都不能够长久的持续的，因为我们的爱实在是太有限、太自我、太自私。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不能够放弃活出爱，因为这是神对他每一个属他儿女的这个要求和期望。我期望也借着这3次的讲道，让弟兄姐妹明白神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并能在生活中当中能够努力的实践爱，不管是在教会里面，也能够在与不信主的人相处的时候能够来活出来，让我们彼此激励，彼此相爱。因为活出爱是神所要求的每一个有新生命的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标志。那么我在接下来这三次的，总共在三次的这个活出爱这个讲道当中，我会讲9种爱。今天我会讲4种，然后下一次会讲另外4种，然后最后是只讲最后一种。那我们今天来看，就是第一种爱就是要活出真诚的爱，就在罗马书第12章，里面就讲的是12章第9节。那么罗马书第12章9到21节内容，我们来看的话，它和这个。马太福音的5到7章，耶稣的登山宝训是很相似的，总纲就是要爱神，要爱人，对待逼迫我们的敌人也要爱。第9节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个总共几个字啊？总共就10个字哈。14个字，这句话就是很简单，就14个字的内容。但是确实包含了很多实际的信息。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爱人要真诚实际，不要弄虚作假，不要只在言语或舌头上，总要在行为或诚实上。在雅各书里面第2章15到16节说，他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只剩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暖，穿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了，这有什么益处呢？这句话就是说，就是表面说啊，你们平平安安去吧，愿你们吃得饱穿暖，一点，但是却一点不愿意伸手实际去帮助他们。明明看见身边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需要，有在受苦受穷，却不伸出实际的援手来帮助他们， 啊，但是为了表现出好像自己有爱心，好像是听从神的教导，就嘴巴上说啊，主说一些祝福的话，平平安安的去吧。这样的爱就是典型的虚假的爱，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反而显出人的虚假来。我们有没有类似这样虚假的爱？我们是不是也曾经这样虚假的爱过别人，爱过弟兄姐妹？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见的，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没有车，或者是他们是不能够开车，需要有人送他去教会，或者是去医院看病，等等。可是找了半天都找不到人可以帮他。每个人都推辞说啊，太忙了，抽不出时间来。但是，送自己的孩子去学这样学那样，学钢琴学数学，跑到很远的什么 Scarborough、Markham 去学，这个好像都有很多的时间。我们总是先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愿意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或者钱财去帮助别人。我们总是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帮助，但轮到自己去帮助别人的时候，真的是每一个。跑得比兔子还快，说好的爱人呢？爱人的实际在什么地方呢？嘴巴说我爱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上帝帮助你，愿上帝看顾你，保守你，但是却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虚假的爱。这样的爱是我们所要厌弃的，我们不要活出这样的爱来，我们不希望这样的爱在生命堂里面存在。在生命堂，我们就是要真诚的相爱。是用实际行动来彼此帮助、彼此扶持、彼此相爱。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中里面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够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或舌头上，总要在行为或诚实上。用真诚的行为来活出爱，是我们要竭力去行的。所以。”盼望着这点信息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每位都能够来到神面前来思想，我们是不是以前就是这种只是嘴巴上活出爱，却没有实际的言语、实际的行动来活出爱？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其次，爱也要从心里面出发，而不是表面的虚假。即使爱有表面的行为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心里发出的爱才是真诚爱。如果大家听到我今天讲说啊，爱要用行动去表达，所以呢，以后看见弟兄姐妹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就真的用行为去帮助他。但是心里面还是觉得有点不情愿，因为是讲又说了要爱，所以呢我才去爱，而不是从我们内心里面去真正去爱，那这个其实也不行的，这也是虚假的爱。如果是那个爱是出于道德舆论的压力才勉勉强强的去爱，那个也是虚假的爱。真诚的爱是要从心里面发出的，是心甘情愿的去爱。今年就是我讲一个在上半年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情。今年上半年就大概是在3月份左右的时候，就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她问我可不可以找人去帮她的一个朋友把家里面不要的一些家具扔到楼下的这个垃圾场里面，她住在那个 apartment 里面。然后他那个朋友是没有信主的，也没有去过教会。但他朋友听说教会的人很有爱心，所以说问教会的人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帮他去扔下这个垃圾然后可以去帮忙。因为那个时候正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我不敢找很多的人去。然后我知道吴强弟兄是很有爱心的，然后那我就只找了吴强，我们两个人去帮忙扔垃圾。哇，真的是我们到了那个 apartment，他住的地方，那垃圾之多，简直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两个，跟吴强两个，我们忙了一整整下午，才把垃圾从那房间里面扔到那个垃圾场里面去。那东西之多，可以装一个大卡车，这我绝对没有夸张，真的可以。最后我们把那个垃圾堆起来，就是堆了一座小山一样这么大的。真是太多了。但是我自己在扔的时候，在跟吴强弟兄我们俩在帮忙扔的时候，我自己就心里面在问自己，我说我这个是心甘情愿的吗？我想一个传道人一下午在这儿忙着扔垃圾，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啊？这个，并且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既然帮他， 他不一定也会受感动来认识神，这样做值得吗？我这样做是不是有很有功利心呢、啊？或者是怎么样？我自己就在问自己，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出于虚假的爱，不是出于内心心甘情愿的爱，那也是真的是虚假的，不是真诚的。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爱人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我们也要问一下，我们心里面是不是从我们心里面心甘情愿的，还是逼迫的，还是勉强的？第三，爱的动机要单纯清洁，而不是要做利益交换。我们的爱常常是盼望得到别人回报的爱。这样的爱也是虚假的爱，不是真诚的爱。真诚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1章22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很多初到教会来的弟兄姐妹对这点，我相信都会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因为刚到教会来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真的是很关心他啊，心里就想，我跟他以前又不认识，他对我这么好，是不是有企图啊？但是随着在教会的时间长了，慢慢感受到大家的关爱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是没有任何企图，也不求回报的，是真心实意的，真的与在外面的不一样。当我们得到这样爱的时候，我们的回报。是去爱其他需要被爱的人，所以就是真诚爱就是这样一样一这样一个一个被传递下去。我记得那时候大家也知道我们家庭里面状况哈，那时候我们刚来教会的时候，生第一个孩子生老大，那时候岳母他们也过来帮忙坐月子，那时候他看见每天都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啊送各样的吃过来就很纳闷儿。问我们是不是他们有企图哈、因为在国内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状况的，就是，就是坐月子，然后这个都送东西过来，国内一般只是亲朋好友才会，但是在这边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每天都是排着队，然后送吃的过来，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解释说，这个在教会是很正常的。因为是大家爱我们，然后才这样给我们做这么多好吃的送过来。其实因为那时候我们来教会时间也不是很长，其实很多人我们都不是很熟悉。我们跟那个岳母讲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又不是什么有权有势有名的人，人家送给我们吃的图啥呀？人家完全真的是凭着爱心，然后给我们送的鸡汤啊，还是鱼汤啊等等。所以就是他听了这个之后呢，就是才打消心里的这个顾虑。但是，我说实话，不是所有的都是没有，都是这，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送爱心来，爱心的鸡汤来，都是有企图，都是没有那个有动机的，还是有动机的。我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那时候有一个姐妹。送鸡汤过来，他也送鸡汤过来，但是他是真的是有企图的，因为他是做那个教育基金的，他送完鸡汤过来之后，没多长时间就打电话说孩子，哎，你们刚生了孩子啊，是不是要买教育基金呢？我这边在卖教育基金，这个，真的说，我们都说啊，吃人家的嘴短是吧？所以就是实在是有点不太好意思回绝，但是总感觉这个心里很不舒服，就是。不想让他这个得逞，也为了能够帮助他，希望他不要以这样去以这种有企图的去爱弟兄姐妹，所以我最后我还是婉拒了，没有在他那儿买教育基金。这是所以这是爱的动机要单纯清洁。不要有任何的利益交换，这是在教会里面爱，我们一定要遵循这样的原则。第四，真诚爱也是要善恶分明，要爱憎分明。真诚爱不是追求表面的和睦，善恶不分。真诚爱是对恶的，就是要体现出不喜欢；对善的，就是要亲近，要彰显出来。我们看见一些恶的行为或者是恶的想法，但以为爱就是要彼此包容，所以就当。做没有看见， 这也是虚假爱的一种表现。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是我们在遵循爱的一个基本原则。就像诗篇里面34篇说，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以心追赶。所以，以爱来寻求和睦是非常好的，但和睦不是以掩盖罪恶、包庇恶行为代价。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犯罪，就要指出他的罪来，希望他能够改正，这才是真正的爱弟兄姐妹。在犹大书里面也说，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污秽衣服也当厌恶。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看见弟兄姐妹陷在罪中，而不提醒他、不搭救他，那不是真正在爱他，那是真的是其实是在把他继续往在往在这个罪恶里面推。如果我们提醒，他劝诫他，他还是不听，并且阻挡，反过来还逼迫我们，那就我们就这样的人，我们就远离他。对于那些愿意接受我们劝诫的人，这种我们还是要指出他来，然后呢帮助他能够回转过来。所以真诚的爱还包括就是，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是非不分的爱是糊涂的爱，是虚假的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爱真的是要真诚，不要虚假，这是真爱的一个特点。这是把我们从神而来的爱与世人的爱分别出来的一个标志。如果我们与世人一样那样的爱，那我们怎么还可以把人领到神面前来得到神的爱呢？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种爱，是爱是要真诚，不要虚假。第二就是我们要活出彼此亲切的爱。第12章10节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是彼此互为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就要像一家人一样，要彼此相爱。这爱是让人感觉到是很亲切的，是很亲热的，是很温暖的。我自己在教会里面16年了。对我来讲，教会就是真的就是我的一个大家庭，我们真的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之间的感情真的是可能比弟兄姐妹还深，特别是像这样以我们这种以移民为主的这种教会里面，我们都远离父母，远离我们自己的亲生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真的比其他的很多关系都要多得多比如说小组聚会。2周一次，然后主日崇拜我们都可以见面有的还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还每周参加祷告会有参加比如说诗班，每周参加诗班练习，参加基督生平学习等等，就是我们真的是你会发现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真的比其他的好多的关系在一起的时间都长，就我们就在一起这样服侍神，一起学习，一起分享，一起祷告，一起成长，我们之间的那种弟兄姐妹这种感情真的是非常的深厚，所以我们每一次见面都感觉是好亲切真的是比亲弟兄姐妹还亲。就像我们前2周我们在湖边受洗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100多人，真的我们见面之后，我看见好多弟兄姐妹真的是拉住对方真的好像就是有说不完的话那个场面真的是非常感人，好温馨哈。这是我们前2周我们自己亲身就是这样经历的，然后我知道这几周，然后有很多小组也主持，到外面呢去游玩哈，大家能够见面哇，真的是也是好亲热在一起，真的是好久不见那种，能够见面，当面见真的是就像一家人一样，我就在我们教会有个活水小组啊，那个。很多都是有小孩子的家庭，那这些小孩子真的，他们在疫情即使很严重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断过来往，他们经常到我们家来玩，到我们家来，这些小朋友到我们家来玩，就跟到自己家一样，无拘无束，真的，他们很多时候爱自己的小伙伴比爱自己的弟兄姐妹还亲，他们要是有什么好吃的，都要给他的小伙伴留着，哇，真是，他们每次聚会的时候，最积极的就是他们。问什么时候聚会啦？哎呀，要是说不聚会了，他们我告诉要缠着你，磨着你，一直到你受不了为止。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在这些小家伙，他们就是在一起哈，一起在教会里面彼此成长，就真的把彼此真的就当做比亲弟兄姐妹还亲了。我们家的那个小哥啊，小三，哇，他联合他的小伙伴欺负了小妹妹，哇，这个。你想，我说你的妹妹，你都还你都不保护，还联合你的小伙伴儿欺负她，这是，他卷他的小伙伴儿真的比他妹妹还亲，所以就是这些小孩子，他们就是这样一起在教会这种环境长大。我相信对他们以后的这个之间的这种关系哈，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所以有人说为基督生命堂到底有什么好？大家想每一层基督生命堂到底有什么好？不知道大家想到的地点是什么？我的感受哈，就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真的大家非常的亲切，我们之间的真的那种关系是充满热情的。我相信第一次来到生命堂的弟兄姐妹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如果你去过其他教会有对比的话，你就会感受的会更深一些。这就是真的，我不是夸张讲，这就是生命堂的一些特质。如果一个教会你第一次去就会给你一种感觉，就是那种不冷不热的甚至是感觉冷淡的话，真的这个教会是需要在爱中悔改，要活出这个亲切的爱来的。就在教会里面，真的我们就是要彼此亲热就是像以手足之亲这样来彼此相爱。耶稣说："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一个彼此相亲相爱的教会是一个真正属主的教会，一个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个教会。在彼此相爱当中，我们还要用彼此恭敬的心来互相礼让。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互相敬重，要互相谦让，比如说在讨论事工的时候，我们要先听听别人的意见，再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要学习真的彼此敬重，也互相礼让，弟兄姐妹就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的亲切。与彼此恭敬相反的，可能就是彼此攻击，谁想在一个充满彼此攻击、尊敬的环境里面长久待下去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是要彼此恭敬，而不是彼此攻击。我们要彼此恭敬，也不是彼此恭维，不是在一起互相拍马屁。你要在一个教会环境里面，好像以为就是彼此恭维，好像就是好像觉得是在相爱，那是错的。在教会里面拍马屁拍多了，教会里面全是骚臭味儿。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彼此拍马屁的这种迹象的话，我们是需要彼此提醒，我们是彼此恭敬，不是彼此恭维。这个是很一字之差，相差千里。所以就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就是要彼此亲热，真的是要彼此亲热，不要冷冷淡淡的。一个冷冷淡淡的教会，没有人愿意去。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要活出服事的爱来。第11节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我们不只是神的儿女，也是神的仆人。因为我们称神为我们主，所以我们就是仆人。"既是仆人，我们就要好好服侍主，像仆人的样子来。不仅是要服侍，而且是要热心的服侍；不仅是要热心的服侍，而且是要殷勤的服侍；不仅是要殷勤的服侍，而且是要常常的殷勤的服侍。这才是做神仆人的样式。我们如此服侍神，就是爱神的表现。没有哪一位说他说他爱神，是吧？都爱神。但你爱神却从不服侍神的话，我觉得那个爱就是虚假的，非常虚假。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让人遗憾的是，有些弟兄姐妹信神的目的只是要神爱我们，要来服侍我们。比如说生病了求神啊，你医治我 没有工作了，求神给我帮忙找个工作。我们迫切祷告，希望神可以马上帮我们成就，一刻都不能等。但是等病好了，工作找到了，说感谢神，然后从此之后，那位神就跟你没什么关系，那是非常不好的。要服侍神，我们就是要爱神，我们真的是就是要服侍他啊，要服侍神，我们不要说啊，等我把工作做完了，等我把钱赚够了，等我把小孩子的活动安排完了，等我休闲旅游享受完了，我再来说服侍神，这个不是真正的服侍神，这个不是真正的在爱神，这样的爱谁稀罕？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说，那些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他不认识，因为那些有些人称呼主却不真把主当成主，也不把自己当成仆人，而是反过来把自己当成主，把主当成仆人，说主啊，求你给我做这个事情，主啊，求你给我做那个事情。但是要等到说主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事情？哦，对不起啊，我今天还有好多事情还没做，我要先忙完了，我要把孩子的事情先忙完了，我要把工作的事情先忙完了，我还没有。假还没有度完，等等，你要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堆的理由来。但是我们需要主来服侍我们的时候，主啊，求你马上为我成就，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这就是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爱主就是要服侍主，哪有说爱主却不服侍主的？那爱是虚假的。我不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就是。说爱主却不服侍主的在教会里面，那怎样才是算是服侍主呢？耶稣说，服侍弟兄中一个最小的就是在服侍主。教会是由信主的弟兄姐妹组成的，在教会里面彼此服侍，我们就是在服侍主，就是在爱主。比如说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参加各个岗位的服侍，你再站在门口发单张，欢迎新朋友，摆放桌椅等等，这些都是在服侍主。或者在小组里面，你打电话关心人，为他人祷告，这也是在服侍主。比如说你在教会里面可以制作周报PPT，带领读经分享，参加诗班等等，这些其实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可以参与服侍的，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比如说在这儿讲道让像吴翔弟兄在那儿领诗的才是服侍。你就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为小组的弟兄姐妹祷告，打电话关心他，这也是都是在服侍。所以，只要我们有心服侍，真的你都在教会里面都可以找到服侍的机会。不要等别人说啊，请你来参与服侍，或者是等啊，然后你才去服侍，那个也不是很好的。我们服侍就是要主动去服侍，我们要观察教会的需要，受圣灵的感动来参与，主动参与服侍。所以，总之，爱的一个表现。就是要服侍神，要彼此服侍，要殷勤服侍，要热心的服侍，要常常的服侍。所以盼望着我们生命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如此服侍神来爱人。所以，希望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心里面更深祷告，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活出爱来，能够来去服侍神，能够来爱人。这是在十二节经文里面，在十二节里面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如果单单讲这节经文的话，应该不是太难理解哈。我们要心存盼望，不光是盼望，而且是喜乐的盼望。不管环境如何艰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盼望的是真实美好的。我们盼望将来神要救我们脱离死亡，我们要与主永远同在，这是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的这个盼望。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就可以有这样喜乐心来面对当前的这些患难。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就可以在患难当中长久的忍耐，等候主再来接我们的那一天。如果没有这些盼望，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是不能够坚持忍耐下去的。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早就向患难投降了。因为没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何必忍耐呢？ 是吧？早一点向环境投降啊，就不用受这么多苦。但是如果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盼望，是美好的盼望，再苦再难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比永生的盼望更尊贵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那么祷告要恒切，也是我们也应当有的这个祷告态度。神允许我们遇见患难，就是希望用患难能够把我们带到他身边来寻求他的帮助，来信靠他。当我们心存盼望或忍耐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力量来帮助我们坚持下去。这力量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是不能够坚持的。这力量而是从神而来的力量。那么，怎样从神得到这个力量，能够坚持下去呢？就是祷告，恒切的祷告是非常关键的。祷告就像我们人与神之间架起了一个沟通的管道，通过祷告，从神那里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支取神赐的力量。所以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吗？如果我们一天不祷告，我们就感觉缺少什么；许多天不祷告了，我们就会完全靠自己。长久不祷告，我们最终究就会精疲力尽，死在半路上。有人说啊，你看，那我也好久没有祷告了，我也不是现在活得好好的吗？我也没死了，是肉体还活着，但是我相信灵已经枯竭了。所以当遇到患难的时候，如果这是没有恒久的祷告。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力量可以多走一步，所以恒切的祷告，即使在平安的时候，是在平安的时候为我们积蓄从神而来的能力，也是在患难当中能够坚持忍耐盼望下去的动力源泉。这是关于这节经文。那么这节经文和整个我今天要讲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保罗把这节经文放在活出爱来的这个大背景下，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那个讲爱的颂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原来我们在与人相处的当中，我们也需要盼望，我们也需要忍耐，我们也需要不停的祷告。为什么这么讲？其实这点其实对我们在弟兄姐妹在一起生活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教会是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们就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对吗？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有的人个性不同，有的人弟兄姐妹他的属灵的生命状况也不一样，有成熟的，有刚开始的。这些其实对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都是非常现实的挑战。教会生活不是像有些人夸张的说啊，教会真是完美无瑕，教会真是非常的好，就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个在地上估计找不到这样的教会生活。真实的教会生活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但是真实的教会生活也如保罗在罗马书第13里面说，不要彼此辩论所疑惑的，不要彼此论断，不要互相毁谤，不要叫他人跌倒。真实的教会生活，也有像保罗劝腓立比教会的两个姐妹尤阿爹和寻突击都要同心。所以，教会生活有美好的一面，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也有许多问题的一面。这是我们对教会应该有一个坦诚、真实的一个认识。那么，教会有美好的一面，也有问题的一面。那么，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有问题的一面？我们怎样在与弟兄姐妹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还是能够活出爱来？为什么主耶稣允许这些问题存在教会里面？他的心意和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想，第一个的话，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性，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有多好。我们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不与人打交道，或者很少与人打交道，自己身上的问题就少有机会暴露出来。但是，当我们与许多人在一起相处，长时间相处的时候，我们身上许多隐藏的问题就会开始暴露出来。 许多臭毛病就会再也掩饰不住，比如说骄傲、自私啊，对人没有爱心等等。对，这些都是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是很容易暴露出来的。所以就是教会，神允许教会存在这些问题，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人与人与人相处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第二，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有问题的这种环境当中，我们来去学习怎样彼此相爱。像圣经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并不是说用爱来掩盖罪，彼此包容罪，而是说要用爱来彼此饶恕所犯的罪，能够来减少罪的再次发生。我们都是不可爱的人，是吧？哪位弟兄姐妹说我是非常可爱的？包括我自己，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很不可爱的人。但神就是让我们以这些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生活在一个教会里面，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怎样与这么多不可爱的弟兄姐妹生活在一起？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需要用爱心来彼此的忍耐，然后我们要彼此的盼望。这盼望不是苦兮兮的盼望，而是以喜乐的心来盼望。因为我们盼望随着圣灵在每位弟兄姐妹身上做工，我们身上的臭毛病就越来越少，不光可以得神的喜悦，也能够与人和睦相处，使别人心情舒畅。就像最近就是我们在主日学里面学那个箴言，就是上周我们学到一句话，就是说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对吧？我们人哈，本性就说话是不会说话的，就是很多时候也说句话说的不合宜啊，就伤了人的心啊。那么我们在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就是要让我们学习怎样去说合宜的话就是说合宜的话，就是真的是就像一个金苹果放在那个银盘子里面。我们以前都是。以为，就是啊，我是直性子人呢，所以我心里面想什么，我就嘴里面说什么，这有好的一面，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这个说直话并不是圣经的教导，说合意的话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说合意的话就是让人就是会。让人非常的受用，对人有益处。说直话不一定是对人有益处，是说合宜的话才对人有益处。什么叫合宜的话？合宜的话就是不仅是在内容上要好，在表达方式也要好，这样才对他人有益处。我们以前都是真的都不会说合宜的话，包括我自己，我也不会说合宜的话。我以前也是说话咯不楞登的，就像我妈说我的话，说话就是。就像那个硬邦邦的石头扔出去一样，一说出去就把别人砸个包。所以我对我自己来讲，也是在教会里面，在与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怎样说合宜的话，就是正在弟兄姐妹我们相处的时候，才看到自己的问题。你当你一句话说出去，就是伤害人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我是不会说合宜的话的。所以。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来学习真理，使我们身上的许多问题慢慢被神的话语改变，变得蒙神人喜悦。所以，我们当存这样盼望的心，跟弟兄姐妹以时间来改变，改变生命。我们可能今天不可爱没关系，但是随着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总有一天我们会变得更加可爱起来。我们看见。有弟兄姐妹不可爱也没关系，我们就为他祷告，祈求圣灵来帮助他，来改变他，终有一天他也会变得更加可爱起来。我们就是这样存着盼望的心来彼此相爱，以这样喜乐的盼望来活出爱。有可能有弟兄姐妹现在生命还不成熟，说话这事情常常会伤害到别人呢，使别人感觉很难受，甚至是很痛苦。但是，只要他不是故意的来得罪神、得罪人，我们也要存忍耐的心。爱不只是对人好，爱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要忍耐，忍耐别人的生命不成熟，以致忍耐到他生命慢慢长进、长大成熟。我们也要忍耐别人 无意中的过犯，直到有一天圣灵提醒他、责备他，他就悔改，寻求原谅。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对啊、对朋友啊、对同事啊，好像有忍耐的心，但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却不能够忍耐，这是不好的。忍耐，我们知道忍耐是非常不好学习的功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爱的颂歌里面两次提到要忍耐。所以忍耐是活出爱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对弟兄姐妹没有忍耐之心，就很难说出我们会爱弟兄姐妹。所以爱里面是包含很重的这个忍耐这个功课的。另外一个爱，另外我们知道，那么怎样才能够忍耐？其实忍耐里面就是需要饶恕的，需要学习饶恕。如果没有，如果只有忍耐而没有饶恕，我相信这样的忍耐总有一天就是会像火山一样会爆发出来。但是饶恕啊、是忍耐的这个疏通管道，饶恕可以把心中的生气或怨恨能够排解掉。我们记得彼得问耶稣说，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啊，到七次可以吗？我相信可能彼得在问这句话的时候说，主啊，我快点忍受不了了，我快忍耐不住了，我要饶恕他七次可不可以？我忍耐他七次。那耶稣说，不是七次，而是要到七十个七次。所以七十个七次就是要完全的饶恕，因为没有七十个七次的饶恕，我们不可能对弟兄姐妹有很久的忍耐。我们可以一次饶恕人，我们可以两次饶恕人，但是如果我们第三次我们不饶恕人，我们就忍耐不住了。就是讲到这儿的时候，我自己想起过去也做过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我就以前就是有一位慕道朋友哈，就是也跟他认识了很长时间，有时候我就没有忍耐得住，就对他就是大发脾气。这个慕道朋友他有他自己的问题，他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利用我的这个好心帮助，然后有的时候还埋怨我帮助的不到位。我有一次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想我在我帮助你还埋怨我做的不到位，我就对他大发脾气。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真不应该这样子，真求神赦免。所以真的是知道要在教会里面活出爱来，忍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饶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如果我们没有忍耐的话，真的你说要活出爱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身上的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不是别人身上的问题，我们自己身上也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这样想想。我说要忍耐，我们之前啊，我们自己身上，别人也不是在忍受我们身上的这个臭毛病、臭脾气，在忍耐我们吗？那么我们希望别人忍耐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忍耐别人呢？对不对？所以最后就是，那么能够长久忍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很久的这个祷告，要那么。就像刚才讲的，就是祷告就像接通神的管子，把从神而来的能力加给我们，使我们在忍耐当中可以得着安慰，得着盼望，并且是喜乐的盼望。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生命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他面前为他迫切祷告，求神帮助他改变他。当我们感到弟兄姐妹得罪我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面前为自己迫切祷告，求神赐给我们饶恕人的心。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借着祷告来学习忍耐，学习盼望，来学习如何活出爱来。别人也是这样，来祷告，盼望我的生命不成熟，能够长大，能够饶恕我的过犯。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在教会里面，就这样彼此忍耐，彼此代祷，彼此在教会里面活出爱来。所以，这是我今天就是要分享的这个四点。我总结一下哈，就是第一点，就是活出爱，真的是需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要真诚实际，不要弄虚作假，不要只在言语或舌头上，总要在行为或诚实上，并且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真诚的爱。爱的动机要单纯清洁，而不是要做利益交换。真诚的爱是要善恶分明，要爱憎分明，要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活出爱来，也需要我们彼此亲热，而不是冷冷冰冰的；还要彼此尊敬，而不是彼此恭维拍马屁。活出爱需要我们彼此服侍，殷勤的服侍，并且是热心的服侍，叫基督的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彼此建立。活出爱也需要我们以忍耐的心来彼此守望等候，来盼望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忍耐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完全的饶恕，也需要迫切的祷告来坚持。对，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我知道不容易啊，这些我今天讲的这些，和我自己也是一样，不容易活出来。但是也盼望着啊，借着圣经的这些话语，我们能够常常弟兄姐妹啊，彼此提醒，彼此鼓励，让我们在基督生命堂真真切切实的活出彼此相爱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能够帮助我们，常常把你的话语记在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切实的彼此的活出彼此的相爱来。主啊，求主你能够赐个力量给我们，把我们所需要爱的力量来加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活出来，也能够在世人面前能够活出彼此相爱，使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求主你看顾我们，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